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那我们有这段时间再一次来探讨关于异端极端的这些重要的问题，保守我们这天的时间，特别当我们探讨一个最近新开始的一个异端圣灵学校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谈到这个团体哈，圣灵学校可能很少人听过，因为特别在美国这边的话，他人数不是太多，时间1992年到现在不到15年，人数也不是太多，大概1000人上下，台湾可能几百个，那么海外也有一些。但是为什么会提到他呢？一方面这个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而且在台湾基督教界的这个声名狼藉，同时他现在在美国开始发展，所以以后可能在海外会有非常积极的发展，所以你现在没听过，先让你知道有这样一个团体，而且这个团体也曾经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等等。这个是台湾联合报全版的，这个不止一次，他们登过很多次，在北美呢，《世界日报》不同的地方也登过，几乎是一样。这篇是攻击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现在退休了，叫做范大林，他其实是代职侍奉，然后攻击他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两篇所谓的见证。那么，所以在台湾，他们这样的做法不止一次，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台湾，我说人也不多，时间也不长，可是知名度很高，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知名度很高。那这就是《世界日报》，这是2004年5月18号，也是一样。这个是圣灵学校寄给我的，他寄给我的，不是我去收集了，他寄给我的。那份台湾的也是他寄给我的，那这边后面也是一样，也有他的两个刚刚所谓的见证。那这个唯一多的一个东西是下面他一个广告，两本书。那也许你不知道圣灵学校，但也许你听说过一本书，走出基督教，陈明慧写的。陈明慧来过 Lexington 教会开过布道会的，大概是1993年左右。走出基督教这本书圣灵学校送我的，送我当然是不怀好意的。这是他另外一本书，也是广告上有的，一个牧师的破白，那待会儿会告诉你他们写了什么。那总而言之呢，这些事情在台湾，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说虽然时间很短，人数不多，为什么特别讨论一下呢？就是因为在台湾，可能关于圣灵学校，大概在基督徒当中、教会当中，是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团体，所以它的曝光率很高，争议性很大。那么最主要就是因为我说过这种广告不是第一次，也不只是这个是针对范大林长老的，那还有对别的人的，他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你知道登的报纸都是像世界日报、联合报这种我们所谓的一般社会性的报纸啊，那就好像告状一样告到外邦人面前去了。那登报纸只是一个，他们也常常他会登报纸的话，他就不只是登报纸了。他们当然因为范大林长老跟我很熟，我们在同个教会，所以 他当然也请过律师写过存证函，那就是说如果你不公开道歉的话呢，我们到法院见啊，这种律师信是常常写的。这里面其实不止范大林长老，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他们都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也不只是写封信吓吓你而已。那范大林长老告诉我，他是在台湾是的确要告到法院去了，也开始提起诉讼的过程，但是最后无疾而终，原因是他们要告他诽谤，告范大林长老诽谤他们，是胡亮长老说他们是异端嘛。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讲的时候，刚才马谦还特别警告我，这个东西上到我们的 website 会不会有问题啊？他们是会的，那么所以会造成一些效果，就是有些教会啦就对他们很有意见，或者觉得啊、哦、这是怎么样，更是呢他们就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个人呢也不敢公开教会去讲到他，也不敢在 website 或者任何公开的东西提到他们，因为一提他就会先写个律师信，然后就那个，那台湾他们要告他们说诽谤啊什么的，后来因为台湾有个限期两年，就是说从这件事情发生你知道到你提起诉讼超过两年你就默认，所以他们要告范大林的时候事情已经过了三年了，所以因此就不成案，所以这个案子就没有了。不然的话当时他是要告除了范大林长老、张茂松牧师还有一两个牧师，还有告基督教论坛报，所以他整个起诉的对象很多人的。那这个是一个你很少见到一个所谓的异端或极端团体倒过来去告别的教，譬如说摩门教会不会来告你，说你说我是异端我告你，摩门教那更是财大势大，对不对？他一千万人的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告你，我们都在说他是异端，他会不会来告你呢？啊，所以通常很少这个被列为说信仰上有点问题的这个团体是倒过来那么积极的，说你谁敢说我怎么样的话我就跟你没完没了。那这个团体为什么在台湾声名狼藉，主要是这方面的作风很特别的。那当然待会我会提到了哈，譬如说他们这些书上所写的一些东西似乎是有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图画啊，这些当中一些待会会提到的问题。那么圣灵学校是谁创立呢？是一个人叫做叶平顺，新加坡人。对于他的背景呢，我没有看过任何正式的全面性的介绍，所以有一些片片段段的蛛丝马迹。所以我大约知道他是新加坡人，曾经参加过真耶稣教会，我们参加过真耶稣教会，是吧？曾经参加过真耶稣教会，可他不只参加过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哈，所以真耶稣教会只他参加过的其中一个。那么在台湾的时候，他跟好几个灵恩派的教会都有来往，但是很有意思的，他出入了好几个灵恩派的教会，最后当他在告的时候，那几个都是被他告的。张茂松牧师在台湾叫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华神毕业，他本身有点偏向于灵恩，最后他跟叶秉胜闹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哈，闹得很不愉快，所以诸如此类。那因此他这个在告这个所谓范大林夸大不实的时候，就提到了几个人。那么其中有一个说叶平顺咒诅顾其云的儿子死掉，顾其云是台湾另外一个灵恩派的牧师。那叶平顺曾经在他教会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就说跟他有点弟兄姐妹关系、同工关系这种之类，然后他是说范大林告，就说宣布说叶平顺咒诅顾其云的儿子死掉，顾其云儿子是真的死了，有一个病啊，但是我最后都是拼拼凑凑的啊，到底是什么病、怎么死的？但是在台湾要提起诉讼的时候，叶平顺是连顾其云一起告的，所以。换句话说，他是觉得是顾其云把这话传给范大林，所以他告范大林诽谤的时候，顺便就告顾其云。那张茂松牧师是因为他有肝病，那曾经范大林说，这个叶平顺说， 说张茂松因为不跟他同工或者什么原因，所以张茂松会不得好死，诸如此类。那他们说没有，我没有说这种话。所以他告的时候，连张茂松牧师一起告，懂我意思吗？但是他曾经在新店行道会聚会过叶平顺，他曾经在顾行的教会聚会过，那些都是灵恩的，他自己也是灵恩的，只是为了闹了什么事情，闹得不愉快等等。那当然，到底叶平顺有没有咒诅够其云的儿子，有没有说张茂松咒诅张茂松会早点死掉这种之类，这个是一个糊涂账，我无从判断到底是怎么样啊。但总而他当时说没有了，然后说范大林乱讲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所以他曾经出入过好几个本身是灵恩派的。那么事实上在待会会提到这两个作者所写的书的里面，也有很多部分他事实上他主要的攻击的对象，或者说在说那些怎么样的话，他也有很多也是在讲灵恩教会，但他自己本身是个灵恩派教会，他只是在攻击别的灵恩派的牧师或者教会或者怎么样。当然他不只是攻击灵恩派教会，他更多也有很多是攻击一般的我们知道的福音派的教会。所以总而言之他有一些东西我不太清楚。那因为在他的网站上似乎也有人在攻击他的家庭生活，所以呢对他的家庭生活呢又是一团迷糊了。感觉上但我不能确定的说他跟他妻子是不是有离婚或者是分居，感觉上是这样。因为看到网站上他太太他儿子写了一些信，他太太写了一封信，就是说没有啊，叶平顺还是很照顾我的孩子的，他按时有寄钱来，按时寄钱来。如果爸爸寄给儿子的钱这还要特别说吗？他是在寄赡养费还寄什么来？然后他偶尔会到澳洲看他的儿子，他儿子在澳洲，但是偶尔会去看他，那表示不是常常去看他咯。所以因为我没有一个正面的消息说他跟妻子离婚了，没有这样一个正面的说法，但是他太太在辩护，因为有人在攻击他，自己家庭没搞好还搞什么什么东西，就是，然后他在反驳，然后请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太太说没有啊，我老公还准时有交钱啊，他偶尔来看我儿子啊，我们关系没有不好啊。但是又此地无银三百两，你知道吧？那偶尔来看我儿子，那偶尔来看你儿子，那为什么不常常看儿子呢？所以我说这个讲起来就好像不是很正常的一个家庭关系的样子。这些也都是在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类东西我说不清楚，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做任何的 personal attack 或者是那种这个批评或什么东西，就它有一些背景我们不太清楚。那么但是有一点也是一样，在他的这些跟随者包括陈明慧跟丁坤成这两个人所写的东西里面，也从来很奇怪的，他们提到他的时候都是用很暧昧的说法。首先这两本书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叶平顺这个字，从来不用这个名字，都只是说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从来不说名字。第二个也从来没有具体的提到说他做了什么，譬如说他们只是说当我看到这位神的仆人的时候，我才真正的发现有一个人他可以好像把耶稣所说的全部都做出来了。做了什么没说，所以让你会觉得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当然没有具体的说，不是都没说，所以我只能这样一个归纳式的整理，是说他似乎自称是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而且在他的讲道的里面他意思就是说要赶鬼，一句话就出去了，还要什么三天禁食祷告，不需要，但是能力不够你才需要这样的，需要的话出去可以出去了那当暗示就是说我叫他出去就出去了，赶鬼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什么禁食祷告不需要。所以表示说他自称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那很可能这些跟随他的人也是看到了一些以后，尤其这些人，这两个人丁坤成跟陈明慧都曾经是福音派的传道人，怎么说吧，待会会介绍这两个人的背景但是后来也都转到灵恩派去，那只是从灵恩派里面再碰到这个人以后再会觉得哇惊叹不已， 然后就跟着他走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想他可能有行神迹奇事的这个能力。当然我的神迹加个引号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肯定这个神迹是从神来的，但他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那这两个人我再稍微提到，一个叫陈明慧。这个陈明慧呢，原来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后来他是原来是学佛教的，所以后来他去日本一个佛教大学要读佛教博士。那事实上他课修完了，论文没有写完，所以他事实上没有佛学博士。但是有很多人的广告常常说他是拿佛学博士，事实上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课修完了，大概正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或怎么样。总而言之，他的身体也有问题，家庭也有问题，最后就是半途而废，他没有读完。那后来他见证前面部分提到他怎么信主的，那所以呢，总而言之，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了。那信主了以后，因为你知道，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些他的批评，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不是完全错的哈。他批评教会里面的很多的黑暗面啊，那当然他也自我批评。总而言之，他刚信主没多久就被请去做布道会讲员。这个今天在北美在世界各地都常有这种情形。我常说你只要是江洋大盗信主，你知道信主第二天就会请有人请你去做布道会讲员，因为标题都会写强盗变传道，哇！所以这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自己想了半天，我说非常懊悔。懊悔什么？早知道当年也要干下几桩案子。人家都不请我去做布道会讲员，因为什么？模范生信主，模范生信主，你本来就是很好嘛，信主还是那么好，也没有说跟从前比一比。对，我们中国人说的嘛，从前种种譬如昨日子，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前后对比差别很大，大陆叫做忆苦思甜。我们这一对比差别不大，那你强盗变传道，对不对？说学佛了，快要学到博士了，哇，信基督教变基督教传道人，哦，所以刚信主可能真理道理搞清楚没有都不知道，就已经上台做讲员了。陈明慧就是这样，他自己也说他说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背景很特别嘛，啊，然后又离过婚，对不对？现在有单亲妈妈，说他专讲什么？除了佛学基督教再讲离婚，他有离婚经验嘛，所以没离婚经验我就不会讲离婚的，没得讲。单亲，哦，他是单亲妈妈，然后他孩子哇一塌糊涂，单亲妈妈一塌糊涂的孩子，他就讲这种题目，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种情形。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他说，所以他后来离开了，他所谓走出基督教，这个进入基督是后来加的标题，第一版是叫做走出基督教。后来有人说你走出基督教到哪里去了，他赶快声明，我现在是进入基督了，这更属灵了，我不是走出基督教又回到佛教啊，很多人会以为这样子，他说不是。但是当他第一次写这本书，而且离开了一般的教会跟着这个叶平顺以后，他曾经发过一个通告，可能 Lexington 的教会应该也收到这种通告，就是说我所有在你们教会的录音带或 CD 或者书，或者他也没写过书，写过一些小册子，这可能他第一本书，通通毁掉，要钱我还你，这样。就是说他已经全部否定他以前所讲的，那他书上已经自己讲了，他说我今天讲布道会，讲到信耶稣得平安，我回家就吃安眠药啊，他说看四个心理医生，他吃很多种药，我在台上讲的是一套，回家是另外一套。这是今天所谓的假冒为善，他自己说的，所以他要收回他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应该收回的。那如果他只是自我批判是问题不大了哈，但是他后来写的一些东西啊，当然慢慢讲到最后就变成说，他说其实我所去过的教会，我所读的神学院里面都是一样的黑暗。哦，这下子谁请过他啊？因为他也没说谁，他可以说我说谁了，我没说谁呀，可是没说谁更糟糕。他说我去过许许多多教会，我看到许许多多教会的牧师长老都是一样的，乌漆八黑的。 好了，你谁请过他，你那个牧师就属于黑五类的。那他没说谁，没说谁，可是去过他都说到了。他说我去过了，然后他也说了，他说我在教会里没有看过重生的人。他去过所有的教会都没看过重生的人，然后包括那个牧师也没重生，所以你没请过他，他没来看过，所以他我还不算，你还给自己自我解嘲，我从来没请过他，是我没请过他。自从我来阿信德，我就没请过他了啊，所以他来的时候是我来以前的事情，他没见过我，是吧？可以说啊，还好他没看到我。那好了，他去过你的教会了，那你就糟糕了，因为他没看过重生的，所以任何教会他去过了。那个牧师也好，长老执事都算在内，都是没重生的。这一招就厉害了，就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了，全部翻了。所以他的书争议性很大的是在这些东西。他如果说自己讲他自己的软弱啦，什么什么东西以后，我这样说不是我随便乱说的哈，163页，看看所有我遇见的，你看他用的字眼哈。我看看自己，我看看所有我遇见过的教徒，他从来不说基督徒，教徒、宗教领袖们，没有一个有神儿子的生命的。他看过的，没有一个有神的生命的。我这就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了嘛。然后，当他提到很多什么假冒为善的事情啊，他说他自己常常假冒为善啊。然后他也这样子啊，然后他也提到他以前去灵恩派的教会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什么东西哦，还有讲祷告什么东西，这个是陈明慧啊。那么这一位丁坤成呢，是一个牧师，那么他做牧师他做得很辛苦，那所以他书里一直讲他牧师做牧师做得多辛苦。那他还想要教会成长啊，希望人家看得起他，教会要变大啊，很努力的探访啊，什么东西，然后搞了半天都不行。然后常常呢很穷，他的孩子也写了一个见证，他说我爸爸好可怜哦，我的牧师爸爸，哎呀，每次买东西都要看一看啊，东西多少钱，他买果汁啊，他会拿好几瓶果汁比较。这瓶几 cc 多少钱，然后除，当然数学还不错，一数一 cc 多少钱，其实在美国你都不需要，每一家店的门口都给你算好这瓶多少钱，平均一 cc 多少钱，他挑一个一 cc 最便宜的。当然现在不需要，现在自动跟着叶平顺以后，他说我每天都吃大鱼大肉，这等一下我跟你讲的。他们他说我现在哈，我爸爸现在不像以前省吃俭用了，他现在呢上高级饭馆吃大餐家常便饭，神为我们预备一位免费的全新的车，不要用分期付款。我爸爸常常出国，一年至少6次，神是丰盛的，我爸爸的生活是越来越丰盛的。他女儿写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等一下会提到的事情。总而言之，丁坤成牧师也是一样，讲起他过去信主、过去的奉献、读神学院，一切几乎都是假的。他自己说啊，他不是我们说他假，他自己说，同样是假的，同样是做得很辛苦的。一直到遇见叶平顺以后，通通改变了。以前他说我讲道的时候要好好读经，好，现在不需要了，我不读圣经了。我上了台，上帝给我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现在讲道很轻松。不必准备了。所以他很有意思。所以当然从这些你要说他是异端吗，他是什么吗，还不能这么简单的来说。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看看他到底他讲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总而言之，这两本书很畅销，影响力很大。当然放心好了，这种书都不是在基督教书店卖的，都是在一般的书店卖的。这本书它本来有一个东西我把它拿掉，它本来夹了一张纸头，他说这本书已经卖到15000本或30000本，曾经在台湾的一个大书店叫金石堂，金石堂曾经有2-3周列为全国畅销书第二名诸如此类的。但问题是它越畅销，读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读了基督徒当会绊倒，如果是非基督徒佛教徒读的话呢，那可能更是如获我心啊！你看基督教呢，向他 过去的这种人现在可能还是很多，因为他讲了半天，他就说其实所有的牧师都跟我以前是一样的，一样都是做假的了。就他的书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那这本书也是一样，不过可能我都知道陈明慧的书可能比丁坤城的书更畅销，因为我觉得陈明慧的背景比较特别，他是佛教的方面的东西。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基本上的教义方面的一些可能的偏差哈。那当然要谈到圣灵学校要很小心，因为他们为什么很在乎别人所谓的毁谤哈，当然这点我也会提到这件事情。他们争论性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后面他为什么有一篇见证，有一个叫王连春，这个人呢，他跟他先生两个人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王连春的丈夫是那个教会的执事，而且执事会主席。那我先说最后的结果以及中间产生的争议。最后的结果，王连春把他9岁的儿子杀掉，亲手把他杀了，说是圣灵叫他杀的。那当然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一个教会，包括叶平顺，包括圣灵学校，会叫他去杀他儿子的。那这个我们在精神病里面叫做精神分裂，或者说幻想症啊，幻想、幻听等等这类事情都有的。他事实上是有这个毛病，那他们夫妻关系也不是太好，现在有没有离婚我搞不清楚，不过听他的见证看起来即使没有离婚大概关系已经破裂了。那么总而言之他们家庭有点问题等等，虽然在教会聚会，他先生是执事会主席等等，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真正心灵的平安释放。就总而言之，王连春他自己，他先生没有，他自己跑到圣灵学校去聚会。那去人聚会的时候，这个精神症状还是存在的。那么当最后他把他儿子杀掉，适当他被关了，被关了大概关了2年左右。不过事实上因为他是精神病啊，如果在美国可能就无罪释放，那台湾是关了1-2年，但是因为是精神病状的症状发生，不是有意去杀嘛，好，所以还算是判了很短的时间。那么他杀他儿子的时候是他已经固定在圣灵学校聚会的时候，是没有错。那因此很多提到圣灵学校的时候都会提到说，你看有人到他们教会聚会都得神经病，然后还把儿子杀掉，感觉上是他到了圣灵学校聚会才得了神经病，然后是圣灵学校教他说要听圣灵的声音，他就听圣灵的声音，然后就把儿子杀掉。所以这一连在一起的话，那不就是哇，这个圣灵学校叫人把儿子杀了这种之类。所以他们一直要辩驳，要洗刷他们的名声在这里，所以要登他的见证，然后再说范大林的什么什么东西里面其中有一大部分就在讲这件事情的啊。当然我相信公平的来说，王连春把他的这个儿子杀了不是圣灵学校教他怎么做的，是他本来就有精神病。但是待会我会提到说，圣灵学校的问题是在某一方面来讲待会会提到他们的特殊的教义，他的教义的里面事实上根本是否定圣经权威性的，他是要你去听一个直接从神来的声音。那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本来已经有精神病，这种的教导是推波助澜的，会更使他去听一个所谓他认为是圣灵的声音。那你知道有精神病的人、幻听幻想的人，任何东西都会有这种的错觉啊，何况在他们圣灵学校来讲会这样。但是总而言之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圣灵学校是格外的敏感，谁提到这件事情他马上不是登报就是律师信就来了，再下来就是我们到法院见了啊，这种事情他们很敏感。因此他为什么寄这书给我看，就是在讲说就说不要乱讲我们喽，啊，那我说好啊，那你就寄去你们的叶平顺的讲道集啊、神学著作啦什么给我看看叶平顺讲了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只寄了这两本书来。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个官方出版社叫做耶基，耶稣基督耶基出版社，这是他们的官方出版社。 耶基出版社也的确就只出了这两本书，没有出过任何一本叶平顺的讲道集或者著作。你知道我们讲过聚会所黎陀生的著作很多的，所以你可以从他著作去研究你讲了什么，没有。所以你要研究叶平顺讲了什么，他有什么神学思想，对与不对呢，你不知道怎么研究。但是当然说没有书并不是没有东西，一个是上网，我的确去上网去看了他很多的讲道的东西啊，在讲道上有一些东西，但是没有成书，而且讲道可能他讲了很多，有些没有上网的。那我没有看过的是，但有人看过的，他有讲道的 CD 或者磁带这类的，有些人是看过听过的啊。那我没有看过听过那个东西，但我上网是文字的写下来的一些东西，所以我目前待会提到他的一些这个圣灵学校基本的一些特殊的教义等等，主要来自于几个东西。一个呢就是网上的一些他的讲章，然后网站上他们的官方网站里面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可以作为我的参考的。一个是有一个叫做汪川生，那是台湾有一个门徒训练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叫汪川生，他曾经在台湾的基督教论坛报写过文章来批判这个圣灵学校的错误。那因此他批判他的时候呢，圣灵学校呢就反驳，所以他们有一个对他的反驳，所以因此就提到汪川生说了什么，然后他们说了什么。好，我就根据他所说的汪川生批评什么，他们的回答，那最主要我是用他的回答，回答就是正确的回答嘛啊，提到了一些东西来作为我研究他的思想的一个东西。因为你从他的讲章哈，讲道你知道吧，讲道常常是有时候稀里糊涂的，他讲道也不太有条理的，而且讲道东西大概就是口语就直接试下来。所以我也download了一些文章，像这篇有一篇待会会提到，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right。可是人家读完才知道他说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漠视不是启示，因为漠视是默默的，正如很多家里面很多老婆抱怨她的老公，我老公总是跟我漠视，就是不说话，漠视默沉默嘛，不说话，所以它不是启示，漠视是关起来的，启示是打开来的，所以圣经是关起来的，你怎么看都看不懂，所以干嘛看圣经？所以这篇文章讲什么？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所以他没有启示，也不能给你启示。所以你读圣经干什么？你读圣经想要得到亮光，认识耶稣？ No way。 这篇文章的意思在讲这个啊，所以这种讲道集我也收集了一些，还有一篇什么神的意念人的意念，当然我说讲道大概三十几篇，有一些我是从那些download下来看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人替这个圣灵学校辩护，那么在网站上也有他的东西。那个人呢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人，叫杨以仁牧师，就是澳洲的。这个杨以仁牧师呢，我见过他，就这种叫做我知道他不认识他，就是没有交情，见过他。那么他以前是在加州读那个台福神学院的，可他现在也是完全否定神学院，可他自己创了一个神学院。他替他辩护，所以他替他辩护，讲到这个叶平顺的圣经观、上帝观怎么样怎么样，他替他辩护，那放在圣灵学校的网站上就开诚布公嘛，所以我把这个当成圣灵学校官方网站的官方立场啊，从这个来看他到底说什么。当然我说了杨以仁牧师呢，这个人是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去，因为这个人我认识，所以我有在 Google 里面查到这杨以仁，我就上了他的网站，就发现他的网站里面有一些东西很奇怪的。算命，他说旧约当中已经失传的乌灵土名，以前现在有这个名词，提到说那个祭司用乌灵土名替人什么做什么，他说丧失了，他说他找到了， 所以他说可以算命，所以他网站上有一个算命栏，你要找女朋友吗？你要找老公吗？可以上他的网站。所以说有点怪，我说这个牧师怎么有这个网站？但我没有真正去算命，我只他怎么有这个东西在那里？后来有一次，这次要上这门异端的课程，我不是说这个大陆有一个网站啊，讲一些异端的，虽然不 cover 我们这次所讲所有的内容，有一些有哈、啊，那叫做英雄武林榜、武林贴还是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